好，请我们一起打开诗篇127篇。这篇只有五节哈，我们一起把这五节圣经读过一次哈，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而你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少年时所生的你，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儿女的父母。我们更感恩的是，我们不但可以养下一代，我们还可以有机会教管他们。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你也恩待所有普天下所有的母亲。在整个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主你都给我们多少的喜乐，多少的感恩，多少的恩典，也给我们多少的平安。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我们祈求主恩待特别我们当中所有的我们身为父母的，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子女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我们巴不得他们每个人都像箭袋勇士手中的箭一样，箭袋充满了。不管神把他们带领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不但能够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他们可以成为神这个世代荣耀的见证，成为上帝国度的祝福。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觉得男人优秀还是女人比较优秀？大声一点。哎呀，都优秀是两边不得罪。诺贝尔奖得主1983年英国的知名作家叫做 William Golding， 他最近在网络上都在传他的话。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女人都远比男人优秀，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她都会给你更多的回报。所以当你给孩女人给她一个精子的时候，她却给你一个孩子；当你给她一个房子的时候，她给你一个家；当你给她一堆的食材的时候，她给你一顿美餐；当你给她一个微笑的时候，她会给你整颗心。她会使你给她的东西放大而且倍增好多。所以如果你给他任何废话，那你就准备收成吨的垃圾。男人，请你善待你的妻子，在这个世上妻子是你最值得疼爱呵护的女人，阿们吗？妻子才是男人一生最值得珍视的什么人。哎呀，杨爸跟旁边的人讲一下。哎，最后我要说，伟大的你，祝你母亲节快乐。当你看到诗篇127篇，这是一个我们也非常熟悉，当然上面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其实是大卫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他们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他们要到圣殿去朝拜，所以每一次当他们一朝拜的时候，他们一定从诗篇120篇然后一直唱到诗篇134篇，其中的过程就有127篇这一篇。 而当这一篇的时候，就特别想到那个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那种殷殷的期望，所以把那个做父母的秘诀就写在这一篇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思想，这一篇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一篇里面也提到我们每天在那边忙忙碌碌为儿为女劳心劳力，可是这一篇里面却让我们提到他整个在整个永恒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因为唯独蒙主保佑的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人的劳碌都需要主的保守，儿女是主赏赐给我们最好的产业。所以我想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不同的父母。那圣经里面刚好出现那个枉然啊，我再把那个再把几个枉然读一下哈。枉然，那就劳力建造；枉然，你就警醒看守；你枉然呢，清早起来工作；枉然呢，很晚才回家休息；你枉然吃劳碌得来的饭。那其实里面有三个动词：建造、看守跟劳碌，同义字，意思说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最后呢，他的答案是什么？枉然。这种叫做捕风的父母。为什么把枉然放在捕风？如果你读传道书的时候，虚空的虚空，凡事都什么？都是捕风。这两个字原来的 文字不相同，可是这两个字意却相同。这两个字意什么？没有用，一文不值，空洞虚空，空洞的不值枉然。其实两个字意是相同。所罗门在传道书的时候出现九次捕风，所以这里要跟弟兄姊妹思想有两种父母。有一种父母叫做捕风的父母。什么叫捕风？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到头来一场什么啊？现在很多当父母的人，你还会养儿防老吗？还是要啊，哈哈。现在好多的儿女到后来都变成啃老族的啊。那许多的父母劳力的这一生，当然我要写的很多儿女也都非常孝顺，可是我要讲的是，如果你那么样的用力，那么样的卖力，从小什么班都来，英文班、钢琴班、小提琴，然后一通通都来，到后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愿意回家，你的孩子在外面吸毒，你的孩子在外面做一些让你觉得很伤心的事，然后做完了之后，那个答案就叫做捕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卫跟所罗门，当然两个都是一代君王，一个当王的人要勉励他即将要继承王位的所罗门，他要讲些什么东西，跟我们一般人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这一生不管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很值，好值。犹太人，特别以色列身为父母的人，他们非常看重家庭教育。如果你有机会读《生命记》第六章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教导儿女？礼拜五日头下山的时候，他们正开始要教导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一出来，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我所要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诫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什么长久。你注意看到他把那个铺陈，所有研究宗教教育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认，全世界宗教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从小，他们可以背圣经，可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教导他们，而他们整个教导的重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认识那一位造他们的主。捕风的父母，就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劳力你也所有都用尽了，甚至我也看到很多父母亲孩子出国，房子卖了，所有的该给他的都给他，可是一回头 都不是你所想要，也不是你所期望。当然我要提的另外有一些的孩子让你很安心，父母亲呢，他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就已经把薪水都寄给你了。我要提的不是那个有没有回馈，我要提的也不是那个你的孩子在现在有多，我要提的是当在整个成长过程，特别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上帝。如果他们一路上都克勤克俭，也很用力，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很突出，可是他们的生命里头如果没有主，为了儿女，我们什么都愿意牺牲。我想在这里所有身为父母亲的人跟我一样的心情，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外面很成器，捕风就是枉然。你做了好多的东西，你发现有没有把最重要的给他们。另外还有一种父母叫做乘风，这种父母你可以看得到第二节的下半是这样写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睡觉，枉然变安然。哇，这个很大的区别。你可以睡得甘甜，我再把这一段经文再用睡得甘甜再读一次给弟兄姐妹听。肉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看守的人也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睡觉。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不是这个父母学了多少 parenting 父母学，也不是说这个父母学了多少会教养，这个父母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真的让他的孩子成为耶和华所喜爱的。所罗门的字本身，他的字义里面说神所亲爱的。所以大卫在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是儿子啊，你要成为上帝所亲爱的，你才真正能够蒙福。我们也知道所罗门这一生要了很多东西，跟神，他最后他只跟神要什么？智慧。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所有神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都理解。你理解，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为什么他们那么看重这个孩子有没有在神的手中。刚刚我生命记读六章读第一节第二节，我再来读后面的第五节一直读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哇，他们是这样子让孩子们每天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相信在这里有许多的父母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IQ 很高。有一天我才发现 Bill Gates 的 IQ 186，然后有人就开始去研究哪一个孩子的那个大概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或者你的孩子的 IQ 都是一般一般，可是重点不是所谓的高智商。今天你会发现越大的重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在神面前真的是让上帝来 是被神所喜爱的。当一个被神所喜爱的孩子，他的 IQ 高不高已经不是太多，他的生命里面会表达出上帝那样的一个生命，以至于你感受得到，你真的想到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是真的甜甜的然后就睡着了。这叫做睡的什么？还是你每次一想到孩子的时候，哇，睡不着，都是睡不着的日子，还是都是睡得着的日子？当你在睡得着的时候，你的孩子们在外面，可能有些还在你的旁边， 当他们你所思想的，当你在为他们祷告，除了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那感谢主又帮你生了一对好的什么、都有了，这些都有，也慢慢的都 一样的、哎、你知道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成风的父母，就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他都可以加添东西给你。睡觉的时候，神都加添。这句话的相对的 不太好，就是说你躺着的时候也中枪，听过没有？你把它转过来变成什么？你连睡觉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恩典都加，一直加进来，一直加进来，一直加进来。成风不是因为你努力做了什么，而是当你真的愿意把它摆在主面前的时候，做神要你做的事，做神要你认为最重要的事，然后神就把那个恩典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加进来，不枉然，他可以在那里安然的睡觉。可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是，你为孩子祷告，让孩子们也能够回在神的面前，真的那么紧紧的抓住上帝，然后他们又能够把抓住的那样一个话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躺下起来，手上、额上、门关上，甚至在城门口，你所看到的，通通都是上帝在那里紧紧的用他的爱来包围你，用他的话语来充满你，用他的灵来围绕你，用他的大爱天天与你同在。而这样的一个祝福，就是让你能够安然睡觉。不同的父母，一个靠上帝而建造的家庭，里头一定有神极其美好的计划，而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产业有机会你去发现，你可以看得到旧约里面长子都有特别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一份属于他们的产业，而对于神的儿女来讲，上帝给你的那一份资产，那个资产我们提的是，有时候我们看的是可能外面那些什么地啊、房子，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就是那些上帝给你的整个历代，从你这个祖先所传承下来的那一些，你有机会把最好的能够传递给你的孩子。当然我们要说，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的最好的当然就是从主而来，耶和华的产业。有一位老牧师生了12个儿女，好，我们当牧师的，我们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老院长就说啊，孩子不要生太多啊，你去养那个教会里面神会给你一堆孩子哈、啊。然后他说也不要生就一次就好啊、就不要生太多。那后来我们在想，这个老院长真的很有趣。他说我们的我们孩子都不生多，可是他的媳妇一生就生个3胞胎。所以他一次就解决了。这个老牧师生了12个孩子。那有人就问他说，你的儿女跟雅各一样多，雅各有12支派嘛，对不对？我岳父有12个兄弟姐妹，我岳父排行老大。那我们就看到说12个，结果这个老牧师就回答说，不错，但我也有雅各从神而来的那样的牧养跟负责。所以雅各他最后，雅各为他的这些孩子们祝福的时候，那个一生牧养我的神，那个老牧师说，神帮我养了所有我的所有的这12个孩子。每一个人上帝的带领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一生都很顺利，可是有些人就是在成长的过程都没有那么顺利。我认识我一个非常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到处电视打开都有他，什么东西都有他。他常常，我每一次一看到他在讲见证，他一定会讲，我高中读5年。我们高中平常都读几年？ 三年。他说高中读到后来，他爸爸妈妈说你什么时候要毕业，人家你的同学都大学毕业了。可是这个高中读五年的，后来主持电台主持电视，主持很成为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每一次一想起他高中读五年的时候啊，他不会觉得是他的羞愧，他觉得是什么很感恩，让他知道他是什么表面上从看起来是没有指望的，可是上帝却一路一步一步的恢复他的信心。他更觉得说他来美国念书，人家是来拿 master 什么 PhD， 他说我什么 D 都没有，我第一年念完就觉得我念不下去了，我就 OK 了，就到此为止。可是他没有因此而灰心，因为父母亲为他的祷告，这个人现在在台湾已经会成为很有名的牧师。不要失望的太早，也不要放弃的太早。可能有一些孩子都不是你所想象的一路很顺利的，他的 SAT 也不是一下就考到你那个要申请的学校，也有可能一拜而拜，也有可能孩子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读书你就去当厨师，不喜欢读书你就去开飞机，不喜欢读书可能还有很多 很多你要做。可是我也很感恩，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可能跟你讲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照你想象，不是照你所期望，而是看见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不管他是你能够看得见你能够掌握的，或者是说你能够期望你所期望的也好，都是属上帝的。有一位亚裔的台湾来的留学生，哈佛毕业，后来哈佛就请他对所有亚裔申请哈佛的这些亚洲学生面试。他面试了，做了二十几年的哈佛亚裔的学生的面试官，他长期的观察这群要申请进哈佛的学生，最后考试也考过，要 interview。 他在那里他发现有两件事情特别提醒所有在华人的父母，他说跟他的观察跟他的建议，他就发现我们华人的父母真的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每一个都把他培养进所谓的最一流的学校。可是他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发现除了这个以外，他说有的时候他在面试的时候，他也准他的父母亲一起跟他一起进来，然后一起谈，结果每一次他要问那个孩子的时候，都是父母亲在讲话，孩子都始终没有话。然后他就想，好，那我就把父母亲请出去，请到外面。当父母亲一离开那个面试间的时候，哇，那个孩子什么话都跟他讲。他说不是孩子不讲话，而是我们的父母无法控制，没有办法不讲话。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些身为父母的，我们所要的只是他可能进到一流的学校，可是他说这些顶尖的孩子进到这么 好的学校，只是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是否诚实、肯不肯干、是不是那种草莓主义，有困难就逃了，愿不愿意冒险。他说越来越观察，后来真的跑得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有过这样经历的孩子。第二个他讲到我们有好多的孩子像就是都是宝妈了，我们稍微离开一下我们就不放心，所以他就看到好多的孩子来面试都是父母亲背着大包小包，还带着家乡的那个什么那些东西，然后就扛着，然后就在想我的孩子到美国一定会饿死。他说不会啦，不会。他有意识到华人的父母亲太保护下一代，而没有真正的所谓放手。我刚刚讲到产业，当你接受的时候，你教导他们，你培育他们，有一天我们都要放手。他鼓励所有的这些孩子们勇敢的站出来。当然我这样提的是在他面试过程当中，他说那个孩子的人格特质、专业的技巧跟他的热忱跟兴趣，往往使这个孩子将来走得更远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你同意吗？这个是曾经做过哈佛面试官二十几年的心里面所归纳出来的。放到这里我们就来思想神所赐的产业，从神而来的产业。 人若拥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就不算贫穷。阿们吗？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思想到这个。我们刚在特别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注意看到那个整个的构成当中，《生命记》第六章哈，他殷殷的讲。我现在也在讲《生命记》的时候，看到那个老牧人摩西面对新生代的时候，那个一直不断的要提要提要提，甚至告诉你，你们父母亲以前在哪里跌倒的，就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耳提面命，三番五次这样的要告诉下一代，听从上帝的话，尽全力的去爱这位神，把他记在心上，殷勤的教导他们。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及时抓住机会。好多好多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些父母说，哎呀，牧师，我真的早一点开始就好了。当然你会受现代的教育的影响，六岁以前孩子定型，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你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在基督里头成型。他能够在家里，他能够在城门口，他不但在家里面真的像你的孩子，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孩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思考，原来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上帝给我们这么宝贝的产物，这么宝贝的产业，他是托付给我们，而且我们只是管理而已，我们没有拥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谁的？上帝的。那个赏赐可以翻成工资、奖赏、报酬。我刚反过来讲，感谢主，若是你的孩子非常孝顺，我会听到很多父母说，哎呀，我好开心哦，我这一次哦，去我孩子家哦，我的孩子帮我把机票都买好了，开不开心？没声音了。当然你也不在乎那个两三百块、几百块的那个，可是问题是那个心意啊，哦，那个心意，当然我不是故意讲给我女儿听的啦。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父母亲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回应，有些的回应，可是我们求主认识，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要的不是那些，我们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在那里为主站立得住。不要到后来你会发现后悔当年没有好好的为他祷告，或者教他，或者怎么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做得及时，把握住机会，在你孩子还能够教的时候好好的教他，在你的孩子还能够管的时候彻彻底底的把他管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我在主里头殷殷的跟你一起的代祷，求主恩待我们。不敢说不求回报无私的爱，我们只能说，主啊，因着你让我们的生命里头越来越被你开广。现在海外基督使团 OMF 就是戴德森所创立的内地会，150年之后第一位华人当总干事，这个人姓冯，叫冯浩流医生，来自香港，他到巴基斯坦去宣教，他的孩子们跟他一起到过7个国家，他本身是一个医生，香港的医生，他的�孩子在成长过程读了20多间学校，长大了之后也当了医生。当他被访问的时候，别人问起这个洪总干事的女儿的时候，他说，你在整个成长过程对你父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怎么讲？他说，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父母抱着一群弱势的，那个穷困的、被虐待的、受伤的，跟他们一同流泪，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常常给他成长过程那种印象深刻，所以他也立志当医生。那神也让他真的当医生。这个就是目前在华府，在香港接戴德森牧师的 OMF 使团的世界的负责人。原来有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孩子们都在看呢，孩子们都在注意到，他们也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成长。哦，我为这个很感恩。而你是 而你的主人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引导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神，可是我们负责祷告。你要当一个乘风的父母，还是当一个捕风的父母？乘风是顺着圣灵的水势，你就一起去照顾那个孩子；逆风，那个背风或者是捕风，就是你可能做了一大堆，然后最后说好遗憾。让我们的孩子们都在神的手中，成为上帝可以用的孩子，要到儿子。儿子很懂事，孩子蒙幼无知；儿子爱上帝，孩子爱自己；儿子有能力，孩子没有能力。怎么样？当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祷告，让他们有机会从孩子真的变成神的孩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改变，而真的因着这样的改变，他们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那个责任，而神把那个启示、把爱跟能力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知道再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而让他们成为国度的祝福。神所赐的产业不是只是你拿到像那个一千两的埋在土里，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是五千的要变五千，两千的要变两千，一转换它成为上帝国度的祝福。既然我们已经认清下一代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天天为他们祷告，天生我才给主用。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讲那个后来他就挂掉，我又拿起来就把他打回去，因为看那个电话很熟悉，原来是我们秀芬姐阮德言、我们当曾经来在我们当中，秀芬姐从加州打电话给我，其实不是啦，你知道我们现在电话都是对在一起的，然后零就是全部零都出现，他说我按错了，牧师，林牧师我按错了，按到你、我在想他应该是要找林国亮找到我、他已经搬到台府的宿舍，准备要在好牧人协谈中心开始他的另外一个里程的侍奉。那一天刚好他搬家，他很忙啊。我说你正在搬，对，我正在打扫我们学生宿舍啊，就是他住的地方。正道有一些给老师，也有给学生住的地方。那我想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很难想思考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神一生的带领。他真的也没想到他的最后一站，他在下半场的时候可以从正道神学院跟一个日本的一个协谈中心一起合办的叫做好牧人协谈中心，盼望在那里能够帮助一些亚裔的这些华人，以至于让他们能够在洛杉矶知道怎么样让他的心情心理能够调适得更好，好好的适应他们的移民生活，所以成立一个好牧人协谈中心。我想求神恩待我们孩子们都在成长，将来他们各行各业做任何事情也不见得是你能够想到的，可是每一个当你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让他们在各行各业都能够被主所用，常常为孩子祷告，让他们的工作有永恒的价值。不论是任何行业，我们都求主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所认识的，让我们所能够管能够教到的这一群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跟神能够接轨。所以思考到这里真的要被神用。我们一起再来读诗篇的127篇第四节第五节，来请。好，先有一点背景，那个城门口就是当年他们如果有任何审判大部分在城门口，路德解决他那个跟波阿斯的事情都在城门口解决，能够在城门口不羞愧，表示说这件事情已经在他们的社会，在整个犹太的背景当中已经非常的很。那我想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那个勇士手中的剑，那是可以有攻击性的，那不是保守，不是把它看好管好而已，而是让你的儿女能够走出去，真的 我讲走出去也不一定说要离开 Orlando， 而且提的是他们整个生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生命是对着主负责的。若非永恒，所有东西都会腐朽，若非跟神真的有任何关系，都没有关系。为了上帝的，为了基督而能够那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尽心竭力。 John Stott 曾经讲过，工作的意义有三：第一个，服侍别人又能够造福社会；第二个，自我实现；第三个，荣耀神。这个我非常敬仰的英国的皇家义任牧师叫 John Stott， 上帝已经把他接走了。他把我们这一生当中，包含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们，你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服侍别人，造福这个社会。我想我们都在美国，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们都成为在这个土地上神可以大用的人，他们能够自我实现。那个 Maslow 的最上面就是自我实现，实现上帝要他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要走的路，最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归给神，关心神所要关心的事，然后走这一生最美好的路。所以提到这里，让神能够使用，依靠神的恩典的福分，又肯让神来建造那样的一个福分，那我就要问，建代成器有多少？大卫如果真要数他的孩子，所罗门也不够其中的一位而已。可是他真的对这一位殷殷的期盼。香港突破原来的总干事叫蔡延云，这个人是一个医生，他这一生为上帝的国度摆上，在香港做那个边缘青少年，就是那一些又进监狱又出来，然后没有人要去顾，然后把他们全部找在一起，成立一个叫做突破的一个地方，然后甚至帮人预备地方做职前训练，再把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成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他做了这么多年，三十几年，一个世代过去了。他的儿子在2015年拍了一部短片，叫做《十年》，得到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他用50万的港币，可是他一下子他把五个在香港成长的家庭浓缩在那个十年里面，让所有的香港人看了之后，都会不住的掉下眼泪来，然后知道说，其实他们这过去的那个日子是活的，真的是反映香港的现实的社会的问题，然后启发香港的社会如何再往前走。他蔡延云的儿子，他没有这样子，其实他在过程当中，他的母亲过世。所以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说，我要把我这一部拍的东西献给我爱我的母亲。所以他这样一做以后，造成香港社会非常大的震撼。他叫蔡连明，连结的连，明天的明，你一找就可以找得到。辛苦工作，努力赚钱养家，成立家，孩子的孩子，这些我想我们都在做。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原来上帝给托付给他的这些属灵的孩子，这些属灵的儿女，不但只是跟外面的人拥有这一切而已，而更重要，赋予一个上帝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你这一生能够荣耀上帝，透过神的爱和祷告，让我们所有的儿女们走出困境，都有困难。有时候工作不断，一段时间被 lay off 了，可能在家等了好几个月以后，他要再找下一份工作。许多的父母亲都在那种担心，都在那种忧虑，都在那种带祷的里面，我们都不例外。可是让神来使用，让神来使用，唯独真的敬畏主的人，才真正能够从神那里能够领受恩典。我认识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做了青少年做了50年，他从他大学毕业，上帝就呼召他，所以他就一做就做了50年，他现在还在做，还没退休。他说过去他这50年， 他为了寻回失落的产业，走在各个大学校园的里面，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就是年轻的时候神就已经很用他了。他就发现他不管走到哪，走到神学院，神学院院长说，拜托我们的那个做青少年工作的那些传道人，我们越来越少，甚至找不到，我们的孩子都去哪里了。他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发现奇怪了，孩子上了大学开始工作以后不进教会了，离开主了，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呢？所以他在台湾，甚至在美国，在许多的地方，很多人请他做青少年的专题，他说我做了50年，做了50年。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给我这一世代可以牧养这些青少年的童工，求主把他们显召出来，而能够来服侍这个一世代。我用电子那个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孩子们正在这个一世代的里面寻回失落的产业。我们真盼望所有基督徒的儿女们，真的，你们在外面成长已经很不容易，可是这要为你们感恩，你可以为了主的缘故要越活越好。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凡是属于神的百姓，我们必须很感恩的把我们的孩子每天为他们祷告。我也祝福所有的母亲，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充满有温度的母亲。我那个温度稍微解释一下，真的有上帝的爱一直来提升你那种属灵的温度，这样的一个母亲。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儿女的儿女在神面前来祷告。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养育下一代，让他们每一个人真的就成为上帝国度的人才。我求主使用你。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刚刚已经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了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有一个邀请，请你为你的孩子们祷告，不管他在不在这里，在外地，好，这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请你们来为他们祷告。请我们一起起立。麻烦请一下我们的青少年过来，他们待会要代表教会送礼物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所以请通知青少年的过来我们当中。把它放到最大的时候。好，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你是在乘风还是在捕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枉然变，因着主变成安然，把你的担心变成放心，因为你可以交给主，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劳苦中得此平安。好不好，我们先一起安静哈。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好不好，你这个时候来为你的儿女们祷告，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请你们来为你的儿女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很感恩，知道上帝要让我们每一位在主里头都成为一个能够成风的父母，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安然睡觉，是因为我们的儿女活在上帝的亲爱的，在我们主的手里，他们在那里被神所称为亲爱的儿女。我真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孩子，包含在这里看得到的、摸得到的、碰得到的，每天生活在一起的，我们都求主恩待，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我巴不得每个月我们都为他们的祝福祷告，每一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代祷，让上帝的启示、爱和能力能够临到他们身上。也透过今天的母亲节，让我们对我们的母亲再深一层我们的回应，也求主赐福我们当中所有当母亲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兄姐请坐。